我感谢上帝，即系过去呢个星期为咗呢篇道咧，其实真系好难挨啊！喺之前，我好想同大家一齐做祈祷先，祷告，求圣灵你同在，引导孩子口里边所讲嘅每一句说话。我求圣灵你同在，引导每一个坐喺度弟兄姊妹嘅思绪，让我哋一同伏喺你嘅话语里边，被你充满，被圣灵显明。究竟上帝你今日要同我哋每一个人要讲乜嘢说话？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我哋向你祈求，阿门。喺咧咁动荡不安嘅日子咧，原来要讲平安嘅信息系真系好沉重。但系咧，我同时亦都感受到上帝嘅话咧系大有能力，佢要向我哋整个教会讲说话。所以喺今个主日，所有各堂嘅崇拜个主题都系一样，题目都系一样，经文都系一样。因为咧都系主任牧师喺旧年嘅时候已经编定，慢慢想唔到喺今日，上帝早已经为我哋预备咗今日呢个讲题：圣灵充满与和睦。和睦咧喺希伯来文里边咧就系 shalom， 就系和平，就系和平平安。亲爱的姊妹，愿我哋咧能够同感一灵，让我哋一起做好准备，为我哋所生活嘅呢个地方求一份坚固的平安。自古至今，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共存都总会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喜好，有不一样的想法。所以今天你坐在这里，你发觉大家都会穿不同颜色的衣服，穿不同 style 的衣饰，是不是有不同的发型，是不是有不同的眼镜框，拿不同的手袋。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喜欢的东西或者不喜欢的东西。好啦，我问一下你哋在座有冇弟兄姊妹，你曾经拍过拖，而家拍紧拖，未来想拍拖嘅，举手睇下。系有，一定有系咪啊？一定有啊！原来系咁样，唔该举手啦，咁样拖住啦，咁样真系开心啊！咁样好啦，既然你拍过拖，想拍拖都要作好准备噶啦，因为吓，即系你而家就望下嗰啲拍过拖、拍紧拖嘅人点样回应我呢个问题。好啦，拍过拖嘅朋友，你闹过交未？同你嘅爱侣闹过交嘅手，冇闹过交。真系冇闹过，拖住都话冇闹过交，可能未开始闹交。嗱，我举手，有闹过交系咪？闹过交嘅系啦，闹过。有冇见过你嘅情侣朋友拍拖？你朋友情侣嘅拍拖啊？闹交啊？人哋闹交有冇见过啊？唔会冇见过啦啩？吓，即系系有闹过，有闹过交噶。我想问一下，当你同你嘅爱侣可闹交嘅时候，你向佢表达紧你心里边嗰啲强大嘅不满嘅时候，你最唔中意佢咩反应？你最唔中意佢咩反应？我有三个反应俾你拣嘅。第一个反应就系平和咁同你辩论到底。第二个就系起晒杠咁同你闹过。OK。第三个就系冇反应。好，第一个平和咁同你辩论到底，有边个呢个反应我真系最嬲？你试下啦，你试下咁样讲噶啦，有冇？啊，有噶，有人唔中意噶，有人唔中意嘅。第二个同你闹过，你冇道理噶，你讲埋呢啲嘢 rap 同佢闹过嘅有冇？最憎嘅，最憎同我闹过噶啦，亦都唔系好多好憎嘅啫。好啦，第三个冇反应。最和平的了嘛，既然你这么不喜欢咩，唉，真的是没有反应，唉，啱啊，我都是。我对于如果我真的跟你讲紧嘢，我表达紧我的不满，跟住你零反应呢，我就是最嬲的了。本来呢都只不过是平心静气，就想讲下其实我的意见或者我的睇法，我觉得这样不好咯，这样是吗？换来的反应是。好啦，咁你听唔到，咁我再重复一次啊，系咪？我只系想讲下我嘅意见同埋我嘅谂法同埋我的感受啫，系咪？咁本来开初咧都只不过咧都系平心静气嘅，即系咁样讲嘅。咁慢慢就开始觉得要揿住把火，再同你讲多次，系咪？你再听唔到会点啊？咁啊，梗系提高声线啦，由四度变八度啦，系咪？咁如果你再听唔到咁点啊？咁我就会配合我凌厉嘅眼神啦。盼望你听不到，你看到了啩，系咪？咁如果你都冇反应，咁点啊？ 继而就去破口大骂、拍台砰门啦，系咪？呢一扎嘢我全部都做过噶，对唔住。点解本来平常不过嘅不同？系啊，我哋真系唔同，其实真系好正常噶，系咪？我哋生活喺唔同嘅环境长大，我哋有唔同嘅家庭背景，我哋嘅性别都唔一样，所以其实遇到事件嘅时候，我哋角度唔一样，亦都系好平常、好正常嘅事。但人同人嘅之间咁平常不过嘅不同，点解会可以变成冲突呢？最主要真系啊，最主要嘅原因都不外乎系因为得唔到预期嘅回应咯。是吧？得不到回应是会令到我们里面火就慢慢升级。更甚的，如果我们换来的是指控、是责骂、是拒绝，冲突就自然是会升级的了。往往升级了的冲突是会远离了开初的原意和核心的主旨。例如一对小情人，其实本来是在说今晚吃什么的，但是到最后的结局是你根本就是不爱我咯。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闹交收场？为什么会由吃什么去到不爱我？你根本明知道我不喜欢吃鱼的，为什么三碟都是鱼？你分明就是不想我吃饭，你不想吃饭，因为你不爱我。你有没有听过这些升级的吵架吗？其实我都听不少。小如情人的争吵，大如国和国之间的争战，冲突的发展都很类似。面对着香港现在这样的境况，有很多人都会问，在大是大非面前，作为基督徒是不是真的要不发一言，保持沉默，换来偽合一，那才对啊？那是吧？断乎不是，当然不是啦。透过今天的经文，从彼，我会讲几人，两个，一个人物，几个人物，彼得和保罗之间的纷争事件里面，我看到一个属灵的向导。作为门徒，我们在判断和发言之前，原来你和我都有一种能力，就是上帝早早放置了在我们里面圣灵的能力，好叫我们在乱世、极乱世、无比乱世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发挥出来分辨善恶和是非的能力。这个能力我们一定要好好行使出来，才可以以基督徒的身份回应世界，成为盐和光，回应这个照明，站在黑和白之间对抗黑暗，坚持公义，缔造真正的和平。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在基督教史上第一个的大公会议，第一个的大公会议，就是耶路撒冷大公会议，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一至到十二节的经文那里。这个讲什么呢？这个讲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就讲了，你们如果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够得救了。保罗和巴拿巴和他们大大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和巴拿巴去和本会几个人就为所辩论的，就上到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就送他们起行，经过一些地方，随处都传说外邦人归主的故事，叫所有弟兄姊妹听见的时候都非常之开心。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和长老一起来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和他们中间所行的一切事。唯有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就起来说了，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长老聚会就商议这件事，辩论已经很多了。跟着彼得就起来说了，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经在你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里面听福音，而且相信，知道人生的神亦都为他们作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藉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不再分他们我们。现在我们为什么要试探上帝，要将我们祖宗和我们自己都不能够所负的恶轭放在门徒颈项上呢？我们得救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个是我所信的。跟着所有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藉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这个讲的是一件什么事件呢？原来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同时， 有一班犹太教的门徒，他们觉得就算外邦人信了主，他们都要继续行割礼和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才可以得救。所以当时门徒就叫巴拿巴和保罗，你上去耶路撒冷和班长老使徒一起商议一下啦。咁呢度就记载住基督教界第一个界大公会议，而第一件处理嘅事就系外邦人信主是否需要守割礼同埋遵守犹太教嘅即系律法。诶，呢个第一个议题原来同你都有关嘅，呢度有冇犹太人？冇，即系所有都系外邦人。是吗？感谢上帝，这个大公会议的结果是不需要受割礼，所以你们就不需要受这个皮肉之苦了，特别是弟兄。这个说什么呢？即原来这件事，哦，是的，就是外邦人就算信了耶稣，使不使受割礼啊？大公会议好像讲两句，你见经文十二节已经摆平了，是不是？就算这么扰攘，那么就摆平了。诶，但你要知道，原来呢个议题当时真系困扰住成个安提柯教会同埋全个耶路撒冷嘅信徒噶。表面嚟睇，呢个议题好似好简单，几句底下就已经摆平嘅会议。但系咪住睇事情咧，都总要好多角度噶嘛，系嘛？呢个今时今日咧 ，fact check 系好重要噶，系嘛？我哋一齐睇下，其实呢个故事再前啲喺边度发生噶？喺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至十四节，呢个讲咩啊？加拉太书讲紧一件咩事情？加拉太书系记载住保罗指责彼得嘅一个记载，好出名噶。讲咩？以后彼得咧就到咗安提柯，因为佢有明显嘅错误，我就公开指责佢咯。呢个我咧就系保罗嚟嘅，呢个他咧就系彼得嚟嘅。原来在亚各所派嚟嘅人喺没有到达之前，彼得同外邦人信徒一齐食饭，但系嗰啲人一到咧，佢就退缩啦，就唔敢一齐食，因为怕嗰啲主张外邦人必须受割礼嗰啲人咧，其他嘅犹太信徒都跟住彼得，好似冇原则嘅人一样，连巴拿巴都受佢影响啊！我一睇出佢哋咧唔啱圣经咧，我就当面质阿彼得啦。是吗？哇，你这个犹太人，你生活好像外邦人，又不跟犹太人，你这样怎么可以勉强外邦人跟犹太人过一样的生活的？这样 DB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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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这样就骂他了。保罗骂什么？就骂彼得扮嘢咯。你明明刚才啱啱先跟外邦人吃完饭，就什么你见到亚各和那帮人来那你就闪避弹开，扮自己没有跟他吃饭啊？哦，你讲大话。他这样指责彼得。咦，在加拉太书我们可以见到有四个人。彼得、巴拿巴、雅各和保罗，诶，这四个人原来是在那个大公会议之前曾经一起在安提柯出现过，因为加拉太书讲的这个地方是安提柯教会，在安提柯那里出现过，他们在外邦人守不守割礼的事上面，原来曾经挣扎、曾经犹豫、曾经不一致过的。你不要以为使徒行传他们那四个好像很啱河车这样，证明他们是没有异议，不是，原来这四个人曾经在安提柯的时候是有不一样的立场的。今天我想跟大家看看彼得究竟怎样面对这个公开的指责的，他怎样处理和面对这个指控。我们可以尝试从彼得的角度有三个的回应。首先，彼得面对这个指控，他是聆听，不是没有聆听，是从在圣灵里面慢慢的聆听声音。彼得是怎样理解保罗的指责的呢？保罗指责彼得什么？犀利啊！在二章十四节说什么话？他说彼得你行得不正啊，同福音真理不合啊，你行得唔啱啊！你违反咗福音嘅真理啊！喂喂喂，彼得系咩人话？彼得系边个啊？彼得、啊，彼得系当时嘅一哥嚟噶嘛？系一哥嚟噶，佢系受命即系从耶稣基督手上亲自领受建立初期教会嘅嗰个使徒啊嘛！佢周树建立教会行出嚟，即系有头有面嘅，你明唔明啊？即系讲句嘢都振服人心噶嘛！一哥嚟噶，佢企喺度，喂，呢个保罗你企出嚟做咩？你指责佢，你指责我讲大话咁样？当彼得当年仲跟随耶稣基督周围传福音嘅时候， 保罗都未改名嘅，佢都仲叫扫罗咋，佢都仲要系话追击基督徒嘅嗰个宗教领袖咋。你今日起嚟指住吓呢个一哥讲你讲大话咁，乳臭未干嘅小子，你咁样顶撞，你叫彼得颜面何存啊？公开指责呢个一代宗师，你行得唔正啊！你同福音真理不合啊！吓，呢个指控真系好大、啊。你试下想象一下，就好似阿苏牧师企喺度讲道，跟住有一个新嚟嘅传道喺下边企起身指住牧师，你讲大话！哇，呢、这个场面几震撼啊，系嘛？即系即刻就揞住就离场咯，咁样咁样，好震撼噶！彼得咩反应啊？面对住一个咁公开嘅指责，彼得咩反应？翻查同段相关嘅经文，冇记载过彼得反驳保罗嘅指控。彼得接收到保罗对佢嘅指责，佢听好清楚保罗嘅理据。点解保罗会咁大嘅反应？同埋彼得亦都知道点解犹太人对于外邦人咁大保留。因为在出嚟教会，犹太人看外邦人咧系咁样睇嘅，觉得佢哋有六个冇嘅，六个没有，有六样嘢佢系同犹太人系唔一样，佢哋都系冇嘅。冇乜嘢咧？第一，佢哋冇割礼；第二，佢哋同基督冇关系；第三，佢哋冇以色列嘅国籍；佢哋冇神嘅应许；佢哋喺世上冇指望；最后，佢哋冇耶和华上帝。激动咧！所以他歧视外邦人的。歧视外邦人，他们视外邦人为犬类，觉得他们是不洁的族类，所以呢对于外邦人，他们永远不会跟他同台吃饭，不会通婚，不会结盟。在信仰的事上面，他们是零交往的，不会交往的。因为你黏埋他，他不洁的嘛，你黏埋他就自己都不洁埋咯，你明白吗？不洁啊。然而保罗因为领受从耶稣基督里面领受的是要传福音到去地极嘛，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自称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保罗是很保护他向外邦人传福音赢得回来的这一班外邦信徒。面对着保罗的指控的同时，彼得不单只是听保罗的指控，保罗说的都是对的，彼得都要聆听上帝圣灵给他的声音。原来在使徒行传十章，刚才大公会议在十五章那里进行，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记载过彼得见异象，是不是大家听过吗？标清讲过，是不是彼得见异象？见什么异象？就是耶和华从天上面跌了一三包即是不洁的食物下来，叫彼得、哎、你吃了它吧，这样是吧，叫他吃啊。彼得就说不吃啊，污糟啊，吃啦，不吃啊，污糟啊，再吃，不吃啊，污糟啊，直至到耶和华讲就是说我洁净了的，你就不可以视为不洁了，吃啦。咁跟住呢就引领了彼得做什么？去见一个外邦的白夫长哥尼流，跟住做什么？向他传福音。跟住哥尼流做什么？信了主。原来早在彼得还未遇上保罗，还未经历保罗这个指控的时候，圣灵已经向彼得说话，表明了上帝怎样看外邦人的价值。所以在使徒行传十章二十八节有个经文，彼得自己讲，他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来是不合例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作族而不洁净的。当彼得将保罗的指责同埋圣灵的提醒两个立场一情拼合的时候，彼得就立时完全明白这个难题的出路是什么了。你试想一下，从彼得的角度，他由屋顶见到不洁之物飞落嚟，直至到他再去面见哥尼流成功的传福音经验，他再去到安提柯之前的经验，令到他觉得我或者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再到安提柯，他提心吊胆地进行他从上帝里面听到的声音。 他由疑惑到明白，到配合行动，去到全心支持，这几个步骤都是很漫长，都是很漫长。他不是一两天之内就完全可以将彼得里面对外邦人那种忌讳完全洗底，不是那么容易，因为都有一段的过程。即是说，当我们看见面对分歧或者你不明白的东西的时候，原来加倍的聆听不同立场的声音和内容是那么重要。你加倍听清楚，不单止是人的声音，还有圣灵的声音都一样那么重要。因为圣灵会引领我们听得彻底一点，听完之后先做判断，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步骤，不需要急于去回应和表态。很多时候我们要很闯转，很急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意见，甚至表演的时候，我们都会出错，我们会用错词语，我们会用错语气，这个都是我曾经犯过很多次的错误。今天世界资讯很发达，是不是好像刚刚不久一个小时前发生的事，很快就会在我们不同的通讯系统下，不同的 App 里面都会弹一资料给你，真相在我这里，我这个是真相，我这个真相，那个是真相。很可惜，当我收到很多话是真相的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困难，究竟谁是全部真相的全部啊？究竟谁是真相的全部啊？所以当资讯越多，我们就越要慢慢的聆听里里外外的声音，外边的声音我们要听，我们里面的声音要听，圣灵的声音我们更加要听。当我们听清楚所有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第二个向道，就是灵里面的反省。灵反省，灵反省，反省什么？反省盲点，保持清醒，反省神的标准。当保罗指责彼得的时候，我就问，那彼得有没有苦衷的呢？他无啦啦去到安提柯，无啦啦跟外邦人吃饭，他见到雅各和那堆人来，那因什么原因他无啦啦要避开？他有没有苦衷是要避开的呢？保罗指控彼得这样做，就说他这样你会绊倒外邦人的信徒，你绊倒他们，让他们以为自己要靠律法才可以得救，并不是因信称义。咁保罗咁样讲系冇错，啱系外邦人系因信称义嘅，其实连彼得都知道，其实犹太人都系因信称义噶啦。咁彼得无啦啦做咩要避开咧？有啲释经家认为，其实彼得有佢嘅苦衷噶。有咩苦衷啊？彼得就系怕佢同外邦人同台食饭呢个举动会动摇到雅各同埋一众支持犹太律法嘅基督徒嘅信心动摇啊！吓，讲咩啊？弟兄姊妹，犹太人要相信耶稣基督是尼赛亚，容不容易啊？其实是不容易的嘛。耶稣基督的形象并不是犹太人心里面所想的那一个。他们想着尼赛亚是劲嘢嚟噶嘛，是很辉煌的，即是从天而降，骑住白马般咁样临在噶嘛，咁就统治全国罗马啊嘛，跟住可以建立他的国啊嘛，即刻成为一等公民啦，系咪？点不知而家呢个尼赛亚系啊，霉霉烂烂咁样，无家型美容，仲要钉十架，死埋啦咁啊！嗰个系尼赛亚。其实原来喺彼得眼中，犹太人要相信耶稣基督的难度，其实不比外邦人信耶稣基督的难度低的。不是只是要保存外邦人的信心的，其实我们这一班犹太人的信心都要保存的嘛。所以当雅各同一班众犹太信徒来紧的时候，彼得心里面的难处是，我既想保存外邦人的信心，但我同时都想保存犹太人信徒的信心。保罗觉得外邦人的信徒的信心很重要，那难道犹太信徒犹太人的信心和信心犹太人信徒的信心不重要吗？保罗要捍卫外邦信徒的信心，那彼得捍卫犹太人的信心又何罪之有？错在哪里？彼得可不可以为自己这个举动而开脱？他是不是全心装假？他是不是要讲大话？他有没有苦衷？他有没有缘由？他有缘由，他可不可以拿这个缘由出来跟保罗拗过？其实可以的，你讲你的对，我都可以讲我的对，跟着你再讲我的错，我都可以继续讲你的错，是不是？但 但是彼得怎样做？彼得面对着保罗这个指控，即是他自己心里面有原因，为什么这样做都好，他没有因为自己这个选择而开脱，甚至他拒绝聆听保罗的声音，他接纳保罗对外邦信徒因信称义身份的认同的重要，他都看到犹太信徒的信心都要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兼得对平衡兼得都很重要。他接纳他和保罗不同角度看事情。你细想下，彼得可以据理力争，可以为自己洗去指控，挽回面子，但是彼得他没有这样做到。我在这里问，为什么彼得可以这样做？这个是什么人？这个使徒是一个什么人？为什么他可以有一种这样的能力这样做？我看到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四至十五节，彼得他有一些心路历程。这个记载是这样说，他说他不是说这件事的，我估计，不过你看到他的人是怎么想的。你们就算为义受苦都是有福的，不要怕人威吓，也不要怕人，不要要惊慌，只要心里面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着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个无赖你们在基督里面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彼得的反省是什么？彼得的反省是只要他知道自己有无愧的良心，他在灵里面有反省，就是他知道如果我里面是无愧的良心，为义如果受苦的话都是有福。他里面有一个很强大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他可以不需要为自己开脱，也都不需要为自己求清白，但是同时他都不会威吓别人。当有人来求问的时候，他强调要以温柔和敬畏来到回答各人。的确，在每件事情的发生，其实都是立体的。如果我们看每一个故事只看一面，指控是很容易成立的。这个是谁？大名鼎鼎查理斯王子，是吧？这张照片都是同一个场景里面拍到的，不过是左和右的。如果我只是看上面那张照片，那个心心是我加上去的。如果我只是看上面那张照片，或者你会以为哇，皇室人员向着公众举起不雅手势，是吗？哦，原来换个角度，好彩那边厢有另外一个记者拍另外一张照片，原来他举起的并非一只手指，而是三只手指。哇，你生过三个？是啊，生过三个啊。如果我们看故事只是看一面，是的，指控是很容易就成立的。但是原来每一个事件，每一个人做每一个决定的背后，他可能不单止一个原因，可能是多个原因底下，他选择了他当时做这个决定。我们必须要承认，人看事情是容易有自己预设的立场，来到影响了我们的判断，眼前的状况。在灵里面的反省很重要，我们真的求圣灵提醒我们，帮我们判断我们眼睛所看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不可以不承认，人看人真的只是看外表，很多时候都会这样。我们人看人很容易就看外表，我们不会像上帝一样看到人的内心。更厉害的就是我们很容易发现别人的不足和黑暗，但是我们又不容易发现我们自己里面的不足和黑暗。更厉害的就是我们很难看到人的良善和光明，但我们就不断放大自己的良善和光明。七顶姊妹，只有圣灵参与其中的反省，才让我们有整全的判断，以致到我们可以有灵拥抱，是来自圣灵里面的拥抱。拥抱到自己的不足，也都能够拥抱到别人的美善。 彼得在安提柯被保罗公开指控，记载到今日，所以今日是第一个弟兄姊妹，你打开本圣经就会记得，哎呀，彼得咧，俾保罗咧公开咁样指责佢啊，系啊，到如今啊，彼得冇半点理会自己的面子难受或者是委屈，以至到他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耶路撒冷大公会议的时候，当保罗和巴拿巴陈述他在外邦人里面所做的一切的时候，保罗他站对不住彼得他站起身，去到第八至十一节那里，他为保罗和巴拿巴讲说话。他还这样讲，是啊，为什么我们要试探上帝，要将我们的祖宗和我们所不能够负的轭放在门徒身上呢？这句说话，对不起，没到这里。这句说话其实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他那句咯，就是说保罗指责彼得，为什么你还勉强外邦人随从犹太人呢？彼得完全认同，完全拥抱保罗对犹太人和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救恩那种完全同等的立场。唔单止系咁，彼得后书，头先我讲前书系讲后书，后书三章十四至十五节嗰度，佢咁样讲：你哋既盼望呢件事，就当殷勤，使自己冇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嘅因由，就如我所亲爱嘅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彼得对住一个曾经当面质询他、指责他的后辈，毫无保留、毫无私仇，持平客观地给保罗一个肯定的评价。你看到这种气度吗？你看到他生命吗？我先想究竟彼得为什么他可以做到这样？你曾经公开指责我，就算我不指责翻你，我都未必一定要公开赞扬你啫。但系彼得唔系咁样，彼得公开予以俾保罗嘅肯定，并确认保罗系有所赐俾佢嘅智慧，写信俾好多地方嘅教会。彼得所拥抱嘅唔系净系佢自己眼睛嘅所睇见嘅东西，彼得所拥抱嘅系合乎神国度嘅视野。他完全可以拥抱自己的缺失，他同时亦都可以拥抱对方的友善。在争执和冲突之间，他完全没有将冲突升级，他只是将神的道升级。在争辩里面，他没有考虑过自己的面子和感受，他考虑是上帝眼中看为正确的事，就要更正，就要坚持。他愿意和批评自己的人并肩作战，他愿意和批评自己的人并肩作战，这个是一个怎样的属灵生命？如果里面不是有一个很强大的圣灵的能力，真的很难做得到，是一个很大很强壮的属灵生命。在过去这个星期，我被一位牧者的讲道缠绕不休。这个是什么牧者呢？马丁路德金，一个黑人的牧师，他在废除在美国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的事上面是先锋，他高举非暴力的抗争，最后他死在刺杀底下。他这篇讲章其实就是 Jonathan 所讲的那个经文，要爱你的仇敌。刚才他说变态的，怎么做？是啊，我都说耶稣是变态，我想这么说，是啊，他的爱是变态的。他在说什么？马丁路德金在他1957年11月17号的一篇讲章，题目是爱你的仇敌。他说什么？他说仇恨只会激发仇恨和邪恶，只有强人 strong person 可以切断仇恨和邪恶的连锁，注入强而有力的爱，注入强而有力的爱。他还在1963年他一个演讲里面 I have a dream 那个演讲里面有一个很强而有力的 statement， 我真的觉得很震撼。他说我们应该永远得体地纪律严明地进行斗争， 我们不能够容许我们富有创造性的抗议沦为暴力行动。我知道今时今日我要讲这句说话都很危险，可能等一下我就被人打了。真的弟兄姊妹，是的，你要停止一个孩子的坏行为，没错，呼喝指骂他，他可以即时短暂地停一停，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改变一个孩子的坏行为，是用爱和忍耐，是漫长，不过这个是唯一久长有效改变的方法，带来真正的改变的方法。在爱里面将神的道升级，这个是真正和睦的开始。在爱里面将神的道升级，这个是真正和睦的开始。亲爱的弟兄姊妹，过去这两个月，无论是你在同事之间，你朋友之间，你小组之间，你家庭之间，有曾经因为大家在立场角度不同引起的纷争，你愿意起来成为这个 strong person， 切断仇恨和邪恶的连锁吗？将神的道在你可以触及的关系上面升级，可以吗？我们预备祈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按着圣灵给我的感动，我再一次向你邀请，你愿意在你所触及的群体里面成为一个这样的 strong person，在这么纷扰的世界切断仇恨和邪恶的连锁吗？在你可以触及的关系里面，你注入强而有力的爱，你愿意吗？神的道很难行，神的道真的很难行。我想说，主耶稣不跟我们割席，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他不跟我们割席，他献上他自己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为挽回我们。他今天向你呼吁，你愿意用你自己的生命来回应他吗？你愿意？你站起身，我们一起祈祷。你愿意你站起来，我们一起祈祷，我们一起为这个地方，为我们自己，为我们所爱的，甚至我们不认识的，我们祈祷。你愿意你站起来，所以我们呼吁你，他说他从来都不会跟你割席，你愿意回应去到你的呼召。圣灵，我求你用爱充满我们这个群体，我求你用爱充满我们这个群体，你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作业作国，我们可以有无比的忍耐去听和我们不一样的声音，我们可以有那种温柔在我们里面不断地做反省，我们可以有那种勇气去拥抱我们不想拥抱或者 不愿意拥抱的群体。我就求父，你用你的灵，你的爱充满我们，宽恕我们过去做得不好的地方，你宽恕我们，你宽恕我们，你帮我们走出一条路。我求你的爱灌注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了这个爱的出口。我求你帮我们，你的话很难行，你的道很难行，但我求你，你帮我们，我们愿意，
就帮我哋。我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祈求，阿门。今日上帝。
愛情。